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运场场爆满，艺术带来希望。法轮功学员陈真平被冤判18年，小女儿遭法官殴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1月4号下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演出，在满场观众们的敬慕、感恩的目光和雷鸣般掌声中落幕。3天4场的演出，场场爆满，8600多名现场观众在精美绝伦的艺术享受中，体验真实的中华文化，看到了神圣的光明和生命的希望。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加拿大渥太华神韵演出主办方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神韵在加拿大首都的4场演出是历史性的。从1月2日晚场到1月4日下午场，4场演出的平均出票率为 97.8%。 看过神韵的许多观众都表示，演出精彩绝伦，令人身心震撼。许多观众打来电话致谢，心怀感恩，并希望明年会带更多的亲朋好友再睹神韵。看演出时，安省议员丽莎被真相感动得流泪。她认为神韵演出有2层意义，从浅层上说，每个观众获得的是对表面美好和高雅的认同，从深层上来说，传递的就是真相和神圣。丽莎说，从表面上来看，每个观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对美丽的演出和演员表演的认同。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我想大家都接收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神的真正的信仰，要做善事，要了解真相。2次荣获加拿大勋章奖的著名诗人与作家戴碧丁教授盛赞今年晚会的节目极具智慧、文化与精神内涵，是一台登峰造极的艺术精品。戴碧丁认为，舞蹈演员们的技巧登峰造极，舞蹈无人可比，编舞也如此伟大，观赏神韵的体验如此美妙。他说，美猴王的翻腾技巧很棒，龙泉古舞、善秀广书都很古典，并且蕴含中国人美妙的精神价值观，这些传递给西方观众和全世界的观众，不管在哪个国家，非常催人向上，振奋人心。戴碧丁还说，服装无可挑剔，为了更好地欣赏节目表达的欢愉的内涵，舞蹈结合了不同舞姿的精华，有阳刚也有阴柔，男性的敏捷矫健，女性的优雅婀娜，相得益彰，真的太美丽了。省议员丽莎说，整个演出无论是乐团演奏的准确到位，还是服装的靓丽、洪亮的女高音和男中音，或是纯粹的优雅的舞蹈，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真相。加拿大舞蹈联合会年度经理、舞蹈表演艺术类的专家安德利亚女士对编舞赞不绝口。她说，编舞相当有趣，而且很好。作为西方人，我有芭蕾的经验，我可以看见这些舞蹈是一种相当传统的舞蹈，相当柔软，特别优雅，手臂动作美丽，他们的平衡也极佳，做得非常好。职业画家米勒对欧洲风格的芭蕾舞有几十年的鉴赏背景，他说，这么多舞蹈演员在一起协作，并用舞蹈来表现中国社会各层面的文化，二者的结合使这台节目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马德瑞特·可德瑞教授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戏剧系主任，他特别喜欢善秀广书的服饰。他说，飘逸的袖子非常美丽，背景的色彩也搭配得恰到好处。还有舞蹈《雪山欢歌》，背景是蓝天山峦，我很喜欢这个藏族舞。教授兼表演艺术家斯纳最欣赏女高音歌唱家黄碧如的演唱。他说，真是完美，我听到过很多音乐，但从未听到过这样出色的。在室内乐界颇具影响力的音乐家阿莫尔在接受采访时说，今晚听到的音乐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我真的喜欢中国的传统乐器，那个二胡实在太好了，中国传统乐器很美，这个演出很好，能让我们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可贵之处，看到不同的舞蹈和听到独特的音乐，真的很美妙。朱诺奖获得者作曲家尼曼先生说，女高音的声音真的是太好了，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声音， 它拥有很好的磁性的音质。英国戏剧制作人泰瑞金对晚会十分赞赏，他说演出非常成功，任何一个细节都很美，从音乐、色彩搭配到设计，视觉效果太棒了。最妙之一的是服装，男高音的嗓音棒极了，与我以前听到的很不同，太享受了。女高音也很出色。泰瑞金说，我以前并不了解中国古典音乐与现代作曲，也没看过华人办的演出。交响乐队中由中西方乐器合成，恰到好处，使西方人很容易接受。
男低音独唱《洒甘露》中有一句，唤出真念明善恶。晚会中有三个故事表现善恶，金猴降妖，以及表现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威严与慈悲。被演出打动落泪的斯纳·麦克肯纳女士是渥太华大学教盖尔语言和歌曲的教授兼艺术家，同时也是作家。令斯纳最感动的是《威严与慈悲》中那个受害的女法轮功学员。斯纳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些善良的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够得到信仰自由。针对表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节目，米勒表示，用艺术的方式揭示这个真相非常非常有力。米勒说，我认为这种信息被表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而艺术是一种非常优雅和纯净的表达方式。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阿里克斯尼夫说，很显然演出带有一个强有力的信息，那就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和五千年传统文化和今天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严峻的事实是，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的数字是相当大的，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前省议员伯纳德说，刚刚发表的关于人权伤害的报告非常可怖，演出让人们关注法轮大法的反迫害活动。加拿大人从媒体中不一定能看到迫害的全景，但是这样的演出让人们意识到了这场迫害。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许多现场观众看过演出表示，我们感受到了希望。诗人戴碧丁说，歌曲的歌词写得非常高贵，歌词是为一个更高层境界的人类本性而创造的，这些超越的价值观存在于所有人的人性中。戴碧丁说，慈悲和人性的主题非常催人向上，激励人心，巨大的温暖和人类精神存在于宏大的慈悲之中。歌唱家黄碧如在歌中唱道，万古人间神安排，众生多是天上来。从湖南长沙来到加拿大的大陆移民刘俊杰说，晚会给人希望，我感觉到是一种归宿，一种生命最终的归宿。斯纳说自己是用灵魂在感受这个演出，他最后说，我感受到了希望，我希望这个世界上还有希望，我相信另外的生命，演出所表达的一切我都能够理解。斯纳表示，从服装和气氛可以看到这个演出有很强的心灵感应，肯定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他自己从这个演出中感受到的信息是希望的精神，美的精神，还有通过这个演出带给世界的祝福的精神。斯纳说，他相信艺术，造物主要把美好和光明带给世界，神韵演出就正在做这个，这是带给大家的极好的礼物。许多观众看过演出后来到剧场信息台前表示感谢，并寻找真相资料。
水袖仙子常来牵引，英雄传说敦煌奇景，青湖
2009年的第一天，法轮功学员陈真平的小女儿得知，为了坚持信仰，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母亲，居然被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判刑18年。陈真平的小女儿金兆环几次去法院要母亲的判决书，想请律师上诉，法官任远不但不给判决书，还动手殴打金兆环。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
2009年元旦这天，一位好心人找到陈真平的小女儿金昭环，告知了陈真平在第一看守所的最新情况。郑州市金水区法院法官任远和马庭长一同来到第一看守所，强迫陈真平在判刑18年的判决书上签字。陈真平坚决否决，不配合邪恶，不承认迫害。最后任远等人临走说，你不签也是这样了。陈真平2008年7月9日被郑州市国保大队绑架到第一看守所之后，于8月19日被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秘密判刑。法官任远当时在拿不出任何书面文件下叫嚣要给他判7至15年。如今陈真平的女儿替母亲请了北京维权律师李苏斌提起上诉。按照法律程序，法院必须给予律师起诉书和允许律师见当事人陈真平，但是法院执法犯法，拒不履行此法律程序。陈真平的小女儿金昭环之前多次去法院要母亲的判决书，请律师提起上诉，但是任远等人为了拖延时间，每次见到陈的小女儿就是不理不睬，还多次重复地说，现在不能确定你的身份，不能给你，谁知道你是不是他的女儿。当陈真平的小女儿拿了户口本和身份证再见任远时，他却说，我要请示领导，你回家等吧。陈真平的辩护律师李苏斌说，法官任远居然连起诉书都不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他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违法了，他的行为实际上已是犯罪，不仅是滥用职权，还涉及到破坏法律实施罪。李苏斌律师表示，还是要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对这个法官进行举报投诉。法官任远在陈真平小女儿的催促下，答应1月4日给判决书。1月4日，陈真平的小女儿再次来到金水区法院要判决书，法官任远又摆出一副不认识人的样子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女儿，请出示户口本和身份证。陈真平的小女儿气愤地说，你们欺负人，今天你不给我判决书，我就不走了。然后法官任远把她推倒在地，并开始拳打脚踢，抓住她的头发往墙上撞击。任远的办公室人员开始拉任远，陈真平的小女儿被打得直哭，说要找庭长，打110找警察报警。她来到庭长办公室，告诉马庭长自己被任远殴打的过程。马庭长却说，你不要乱说话，冤枉人。立即带领一起来到任远办公室，办公室每个人都回答统一口径，说没看见，你不要乱说话。陈真平的小女儿又拨打了110，110报警中心说不管。陈真平小女儿的朋友也随后来到法院逃离，庭长等人撒谎说他是造谣乱说，法院没有打人。陈真平小女儿的朋友们也气愤地说，老天有眼。陈真平的大女儿金昭宇在芬兰呼吁国际社会营救在中国被迫害的母亲，联系了近200个议员及欧盟、大赦国际和红十字会等组织，他们对陈真平遭受的迫害和在狱中被强迫劳动的事实感到不可思议，想不到这种残酷的迫害就真实地存在于中国。其中有芬兰议员表示将会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总统。金昭宇和丈夫也给芬兰总统写了求救信，总统也给他们回了信，回应他们的还有欧盟、大赦国际等。 其中大赦国际还拟稿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大赦国际组织同时往河南省郑州市发营救信，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陈真平，信仰无罪。
至中国政府，芬兰国会议员设立的人权组织非常担心来自中国的有关消息，国会议员非常担忧并怀疑中国政府实际上未尊重所签署的国际人权协议，也未贯彻执行国内正在实施的基本法、刑法和国民权利的最基本原则。我们尊重并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并要求当局保证贯彻履行对中国国民实施的基本法律。中国年轻妇女金昭宇今年7月份通过旅游签证到达芬兰，于2008年10月17日她在赫尔辛基会见芬兰国会人权组织，并讲述她非常担心居住在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的母亲的生命安全。金昭宇说，她到芬兰第二天，中国警方无任何理由闯入她母亲的房子，她母亲陈真平被逮捕，并且房屋内的几乎所有东西被腾空。金昭宇通知我们并断定他母亲的逮捕涉嫌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任的时候开始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彻底禁止法轮功人员在中国练功。通过他所陈述的情况，我们获知他母亲现在的状况和法轮功练功人员正在遭受中国政府的镇压。我们非常担忧自从7月份开始被拘留的金昭宇的母亲陈真平的情况。我们被告知他母亲每天被殴打折磨，并且他的手指被折断。据我们所知，他每天必须做15小时以上的强行劳动，这样他才能得到食物。被拘留之后，他未得到跟外界的任何联系。我们会见金昭宇时，他补充，另一天警方逮捕陈真平的另一个女儿金昭环，不过一小时后他被释放。我们非常担心中国警方有可能任何时候又逮捕他。此外，他向我们断定中国劳改监狱中的法轮功练功者内部存在器官大规模的被移植，因此才满18岁的金昭环有被移植内脏的很大危险。不久前金昭环得到通知，陈真平有可能被判7到15年的监禁。我们非常担心他向我们陈述的情况，并且我们怀疑在中国人们由于个人意见和宗教信仰而被惩罚。芬兰国会人权组织呼吁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核实清楚陈真平的处境，如果他被监禁，尽可能早些释放他。2008年10月17日赫尔辛基，国会人权组织 Ilkka Katola 主席。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